Joy2Know 就去学致力于提供专属的企业扩展计划，透过企例分析精确锁定并解决企业问题，协助你扩展事业。欢迎来我们官网查看更多资讯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就要播，我是 JTK 的伙伴 Samuel，
我是 Angela，
大家好，
好，
这个月啊，我们进入了财务运作力。这个月的第一个主题会是讲财务危机吗？应该说是财务上可能会遇到一些企业啊，或者是新创可能会遇到一些比较讨厌的事情。
嗯，
对。基本上财务危机啊，或者是各种财务的问题，谁都不喜欢啊。不管今天你是大企业、小企业、新创，或者是个人，哪有人喜欢跟钱有关的危机嘛？
对，
对不对？啊，当然我们是企业顾问，所以我们探讨的比较多是企业相关的嘛。那在企业当中，特别可能是新创，毕竟刚创立嘛，你的那个商业模式可能还不够稳定啊，客流还不够稳定运作。然后资金各方面的可能也还没有准备的很充足，所以往往有一些关，其实那些关卡也不是真的很大，
但一旦发生就很难处理。
对啊，但有时候就是一个小关卡没过就没过了，就结束了。
嗯，
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稍微统整了一下，有然后并且讨论说有哪一些是可能创业者啊，或者是任何企业比较讨厌或是比较怕遇到的一些跟财务有关的问题，这样子。
好啊，
那首先呢，第一个我想到的是，我觉得应该也算蛮常见的，事情做了，服务已经提供了，但是没有收到钱，
这种好讨厌哦。
对啊，像特别是在 B2B 的企业比较常遇到这种事情嘛，因为当然 B2C 也有，可是大部分一般日常的消费基本上消费者都是得要付完再走嘛，对，或者是先付，比较少遇到这种可能会消费者会欠钱不给的状况，通常啦。可是在 B2B 就比较常见嘛，因为有的时候他的那个付款日是比较长的，或甚至有的时候他就给你拖啊，你能怎么办，对不对？你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对一个企业来说是很可怕的吗？或者是说很讨厌的吗？
我觉得是耶，因为如果比方说你服务已经提供了，然后你就是收不到钱，那因为他已经拿到你提供的产品或是服务了嘛，那他要跑也可以跑啊，那那个款项就会空在那里，你应该收回来但是就收不回来。像我就想到一些例子。
哎，什么样的例子？
现在很流行就是店家一定会都会找 KOL 合作嘛，然后会请他们拍影片啊，或是谈一些合作案。有些可能 KOL 可能已经拍完影片了，然后也交给对方，那如果对方不付钱的话，那 KOL 是能怎么办？钱就追不回来，他能够做的就只是下次不要再跟这个公司合作，但是这个钱就讨不回来。
的确是这种，就的确挺烦的。
对，
像你提到 KOL 这件事情，其实我之前还蛮常看到一些可能是比如说 YouTuber 或者是游戏实况组、直播组上一些节目在讲一些所谓的工商鬼故事。
哦，嗯，
也就是他们在工作上，因为他们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接了
很多业配
厂商的业配嘛，代言嘛，或者是广告，然后他们就去拍影片啊，或者是直播啊，或者是任何形式的去帮这个广告曝光嘛，然后再收厂商的费用这样子。
嗯，
我听到他们讲可能很多都是比方说有一些是中间还有一个中间商，可能是公关公司、哦、或者是行销公司，或者是就是反正处理他们那些或什么广告代理有的没有的。
嗯，
然后可能比如说中间商这个环节出问题啊，然后钱没有拨给他，或者是厂商那边没有拨钱啊，或者是厂商那边有遇到什么状况所以没有拨钱，这种事情好像就还是都会发生。
嗯，
或是就跟你拖很久啦。
对，
我有听过有的就是拖了不知道两三个月那个钱才到。
嗯，
就是我听到那个 KOL 这样讲，他说他甚至都寄了可能存证信函或者是什么的，可是那基本上就只是他并没有什么法律效益啦。
对
对，他只是告诉你说我要告你了这样子，然后反正拖很久他才收到钱，这其实就是很常会遇到的事情。
对
对啊，而且遇到就很讨厌
真的蛮讨厌的。
对啊，像之前我们在澳洲打工度假的时候，就也有一些公司可能常常是服务了，不应该说常常啦，偶尔会发生那种服务了客户，事情都已经做完了，然后要跟你收钱的时候就搞消失或者是说啊、
拜托再一下，
对啊、现在啊比较吃紧嘛，
这周就给你，
对不对啊，我下周会给哎啊，我跟你讲，我这个案子做完我就有钱了，钱来了我马上汇给你这样子。
嗯嗯嗯，
对啊，可是就是各种拖，就这种事情就对一个特别是规模小的企业来说就很麻烦嘛，因为你每一笔相对来说比较重要嘛。那你觉得像遇到这种情况你还该怎么办？
我觉得可能在一开始要合作前就要先筛选这个人，这个就是企业也好厂商也好他是怎么样子的。
嗯，
筛选人是很重要，然后再来就是合约的设计能不能够避免这件事情，服务已经提供完还收不到款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如果合约一开始就已经定好，比方说双方在启动这个专案前可能对方就要先付定金或是付百分之多少的金额，然后等服务提供完成之后，然后一段时间内就要把剩下的尾款付完。如果分阶段的付款可能可以保证双方都能够就不会跑掉。
嗯，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其实这些手段最终你也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啊。
是没错啊。
对啊，因为有些人他就是想要跟你拖款，他也不怕你告，他也不怕你怎样，就是有这种无赖。只是当然无赖是少数啦，我们的确可以从制度上跟筛选上尽可能的避开这些无赖，在制度上确保能够合理的收到你该收的钱。
嗯，
对啊。然后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点是有时候不见得是他拖欠，而是这个钱本来就会晚付，就是他已经是约定好的状况，但有时候你可能往往那个时间没有抓准，结果钱还没进来的时候你的钱就该付出去了，这时候就挫赛了嘛
就尴尬了。
所以像这种情况就还是得要好好的思考说我哪些钱是什么时候要收回来，所以在那个钱收回来之前呢，我不能认为自己已经有钱了，
对，
然后我才不会花掉不该花的钱，或者是我才知道说哎，这笔钱预计是之后才会收回来的，所以有一些花费我需要更之后再做，就是要自己精算了，我觉得这件事蛮重要的。
没错，我也觉得挺重要的。
对啊，那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有点像是这个问题的延伸，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做完的产品提供出去了嘛，或服务提供出去了可是没有收回钱，另外一个状况是以为自己有钱但其实没有
哦。
比方说之前我们顾问有提到健身房，健身房就还蛮常会是这样子的状况，因为学员缴的会费他可能是用年费的方式缴，或是比如说缴我健身房就说我跟你签长约嘛， 你就缴比如说两年三年的约，然后会比较便宜，所以两年三年的约算下来可能我随便假设一个金额可能比如说是十几万，那你签了十个人你就一下子你的户头里面就有100多万了嘛，对不对？
对，
那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欸，我有100多万了
我好有钱，
对不 对？那这个数字可能再大一点，也许你签个20-30个人，然后也许你户头里面就有个可能比如说200-300万400-500万，就当然看你怎么定义那个年费的金额嘛。这时候你就觉得哦，我的钱包现在很满哦，所以我该来换设备了，我该来扩店了，然后很常就会像这样的情况就是忽略了你赚到的钱其实你还没赚到，但钱已经在你的账上了，急着扩店，然后最后可能就是开得很快收得也很快
对,
对、啊、
资金嘎不过来。
对啊，那你觉得这个问题严不严重呢？
挺严重的，都要倒了。的确就像你说的，像这种 你是短时间内你就是先收回一，就先得到很大一笔钱，但是这笔钱代表是你可能之后还有一两年的服务期间，
嗯，
这个钱的确是要平均的摊在每一个月上。所以刚才你说比方说健身房签了十个人的年约，那一下子就收到了可能100万，但是这100万可能是要除以12个月，所以你一个月可能不到10万，这个的认知就会落差很大嘛。如果以为自己有100万，然后去以那个规模来规划要扩设备啊，要更换设备，提升员工的素质啊，或是做一些投资什么的，那可能就会花掉不该花的钱，
嗯
嗯，后面就会很吃紧。但是如果以确实的评估，然后把它平均分摊下来，其实你这个月只赚了10万，然后以10万的规模去规划你的财务，那这样子才会比较实际。
对啊，有的时候账面上看起来好看的时候，你就会爽，就会膨胀了嘛，
就大手大脚。
对啊，没错。那当然，有些人他本来就是刻意设计让这个钱提早进来，所以他可以做一些投资，或者是这个资金可以先收进来，他可以做更妥善的运用。
对，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必须让这笔钱用在风险比较低的地方了，我觉得，
嗯，
因为你收进来的现金就是现金嘛，你其实你当下是可以立即的用，你也不需要说啊我就存在银行，我一个月就领10万出来来做我的日常开销的支付，或者是做我的一些事业运作的基金这样子。但相对的你就必须要考虑到这件事情，用这笔钱你要用在风险比较低的事情上面。
嗯，没错，
你要用在你有办法最有可能收回这些钱，原封不动的收回这些钱的一些事情上面。
嗯，
那当然那是几率问题啦，因为你可能真的很难说原封不动的把钱收回来，可是你就是必须要做好这样子的分配啊。尤其是像这种比方说它是年缴的，
嗯，
啊，万一他现在缴了，然后你就觉得说我这个月是赚到这么多的钱，但其实没有啊。可是在大概2-3个月之后他跟你说我要退费，这时候你该怎么办？
就 GG 了。
对啊，你这时候就你这时候钱就开始退的时候，你就你的钱损失的速度就也会很快，因为你们的交易并不是在当下结束了，而是钱付了，但是交易必须要在2-3年后这个整笔交易才会完全的完成。
嗯，
所以这时候就真的是小心再小心啊。
没错，我觉得除了就是如果你收到一大笔钱，然后除了花费在风险比较低的项目上，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可以把钱运用投资在未来可能为你赚到更多钱的事情上。就算你一开始你先得到一大笔钱，你可以部分的评估之后，然后把一些钱拿去投资未来可能可以让你赚更多钱的地方，比方说引进新的技术，或是换了一个更有效率的设备，所以你可以更快的提供服务之类的。
嗯，
所以你这样子才会是比较好的，让你的钱越来越多。
对啊，但我相信那些拿到钱就大举扩张的人，他们也是认为这件事情是未来他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嘛。
嗯，
我现在开一间店，我就收一个月就收到100万，那我是不是拿这100万再去开第二间店，我这样一个月就可以收到200万。
嗯，
听起来很稳当啊，对不对？
对，
但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忽略了那些成本，你在就我刚刚所谓说的风险比较低的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跟你的也算呼应，你要确保你这个钱用去投资是真的能够为你创造未来更多的收益。
嗯，
然后风险相对较小，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你扩店，你可能会遇到的风险有一个是房东的风险，万一房东跟你在那边唧唧歪歪怎么办，或者是你的清点的客流量不如预期，你没有算好这件事情，这就是都是在增加风险啊。
嗯，
所以不是说你这些预收的钱不能拿去运用，但是你要运用的话，你就必须要更谨慎的时刻的有一个角度去思考说，嗯，这些钱我是预收的哦，不是这个月赚来，嗯，然后这个月结束了，因为我的服务还没有提供完毕，
对，
交易还没有真的结束，所以这种就要特别小心。
嗯，没错。
那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花错钱，大家都怕花错钱， 特别是在企业，你在花钱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投资嘛。
对，
所以你要是花错钱，你的钱就真的就是赔掉，你也不会爽到对不对？你自己有没有觉得有一些可能是对企业来说是花错钱的状况？
嗯，花错钱、感觉可以分错的时机跟
错的项目。
对，哎，其实两个都一样的，因为如果是错的时机买进那个东西，或是花在某个地方，那它也是错的项目，就不应该发生。
可是有可能错的项目没有一刻是对的，对吧、哦？
也是啦，那就可能就这两个吧，花错时机跟找错项目。
哦，那什么是花错时机？你觉得？
我觉得花错时机就是有点像我们刚讲的，他在不该花的时候花。也许这个他花钱的这个东西是必要的，可是不应该现在这时候做。比方说拿到一些钱，然后他想要拓店，但是可能他现在这间店还没有稳定，金流也还没有运转那么顺畅，然后他就把这笔钱拿去投资下一间店，要展店，原本的这间店还需要资金，那他现在把钱都拿去另一间店了，那原本这间店就有危机了嘛，就有可能他需要用到钱的时候没有钱用，这间原本的店可能付不出房租啊，或是付不起设备的费用，有一些成本没有办法支付，那就会很惨。
嗯，
这个就是比较像花错时机，扩店一定是未来必要的，但是不是现在当下该做的。
哦，那花错项目嘞？你觉得什么是花错项目？
花错项目，可能就投资失败吧就是投错东西。比方说现在 AI 很盛行嘛，可能有些企业，我这只是举例的，
对，
比方说服饰好了、然后他觉得现在 AI 很夯，那他去投资买进 AI 的一些先进的设备之类的，可是这跟他原本产业就没有相干了，他做的这个花费是跟他对他原本的事情没有帮助的。那我觉得这有点就像是花错项目。
哦，原来如此。
但如果他原本就是跟，比方说他现在要投资的项目是很相关的，那他去投资一个可能会帮助他原本这个事业的项目的话，那我觉得这就是花对项目。
那照理来说，他也可能觉得说我卖服饰，可是我导入 AI 可以更有效率啊，对吧？
对，但就要想清楚，或是想清楚后续投资了之后该怎么办，该怎么让这两者可以结合。
你说到这个，就的确是区分重要跟区分不重要的一个点。我个人的想法是，你在做这些花费的时候，你所有的花费最好是都跟你的产品能不能够产生交换，达成更好的成果这件事情有关。也就是说，你能不能更快速更好的让你的产品提供交到客户手上，然后客户就会交换他的钱给你嘛。如果你的投资是朝这个方向去做的，只要越跟这件事情有相关，那当然是越重要。比方说我们去日本，日本的 Uniqlo 就很多都是自助结账。
对，
基本上台湾好像还没有自助结账的 Uniqlo 这样子，可是我看日本那时候我们去银座那间，它就很多那个自动化的机台嘛。
只要把衣服放下去，它就自动扫描好，
对对对对，
就是哪些衣服，然后几件，然后帮你算好钱。
对啊，
不用一个一个逼。
你看像这样感觉服饰跟科技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它在这件事情是促成你的那个结账流程效率更高。
嗯，
还包括像你看像 Uniqlo 他们那个现在那个感应的设备也做得很好啊，它就是在结账台放一个电嘛。然后你只要整叠整摞衣服这样放上去，他马上就知道说你所有的金额是多少。
对，
你就不需要一件一件扫，有没有？
嗯，
一件一件扫，很多其他服饰店都是这样一件一件扫，可是他就绑上去就有了那这就是一个好的投资嘛。
对，
这件事情当然也会涉及到你刚刚说的到底时机对不对。比方说我今天才刚顶下一间店我有需要用 Uniqlo 的那种结账的设备吗？其实不需要，因为你的现阶段更重要的事情可能是想办法找到更多客户吧。 所以也许你投资在
宣传上，
投资在让你的店面更能够吸引人进来，投资在对社群啊等等各方面的是比较有效的。
但我刚想到，其实如果就算是不相关的产业，原本是传产，然后你去投资其他产业的话，其实也没有不行。但是因为你看，就像大集团，他们可能会投资不同的企业，或者投资不同类型的项目，但是他们资金运转过来，然后他那个投资的项目的确可以带来他，就是带给他更多的资金，那这也是好的投资。但是就要规划好了，要规划好什么时机点该做什么事情是最必要的。
对啊，其实这样讲下来，时机点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可是我觉得时机点嘛，有时候其实比较像是你那个风险的承受力有没有到那个地方了。大集团大公司去投资一个跟本业毫无相关的事情，看起来的确是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其实可能也不见得，最后也不见得能够促进本业的发展。
对，
可是对他们来说，反正我就有20亿的闲钱啊。
对，
对不对啊？我现在20亿再去扩厂扩设备，或者是再去比如说我原本是工厂，我现在改做房地产，对不对啊？我有个可能30-50亿好了，那我这30-50亿是反正是闲着也是闲着，我就算投到房地产全部都亏掉了，我也不会怎么样。对不对？这种时候你当然你的
弹性就很大，
你就比较游刃有余啊。
对，
但当然也是越能够聚焦在你的主要目标，我觉得是越好的。可是这个就是像新创的时候，你的一个小小的投资错误可能都会影响很大。
对，每一分钱都很重要。
对啊，说到底就是你的底够不够厚，够不够你去
试错。
那当然越资源越雄厚的企业可以有 越大的试错空间。可是通常他们每次试错花的钱也都越多啊。
对，
所以其实规模越大，你创造出来的问题其实也是会越大。
没错，
但当然有的时候就是那个量变实在太多了嘛，钱实在变得太多了，所以你可以撑住。但对比较资源相对不充足的企业来说，有时候就真的可能是10万-20万就再见了。这种时候你就是必须要，不是说大企业就不用精打细算，他们一定就是因为靠着精打细算才能够发展至今。
对，
然后才会再持续发展。但是越小的企业，你钱越少的情况下，资源越少的情况下，就真的是需要每一分钱都要尽可能的不要让它有任何的浪费，然后花钱花在对的地方。就不要，比方说你就是一个艺人公司，你其实在家工作或在咖啡厅工作就好，为了气派你就去租一个办公室。可是你主打的是艺人工作，那这钱其实你说租办公室不好吗？也没有不好啊，你有个据点。可是你每个月付出去的资金可能就不符合你现在的成本嘛。
对，
总而言之就是很重要啦。
没错，
财务的问题对任何的企业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当然你资源越不充足的情况下就要越小心。
对，
那我们这集的就要播就到这边咯。我们就要播呢一样会在每周日的晚上8:30准时上架，那会上架在 YouTube、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On 还有 Mixer Bus 这五个平台，喜欢的听众可以持续的收听，那也可以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那如果呢你是经营企业的朋友，你在企业上遇到任何的问题，都欢迎来讯询问我们，我们可以为你规划完善的解决方案。或者是呢你正在创业路上挣扎，或者是你在创业路上寻找方向当中的朋友，也欢迎来参加我们最新的创业必修课，打造你的独特商机，或者是我们的创业工作坊的课程。我们呢接下来会定期的举办这些课程，所以记得不要错过任何资讯，来赶快来报名。那我们这集就要播就到这边咯，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